当我们在主领这个圣餐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同学们将来都会有机会啊，甚至刚才有姐妹说能不能在家里面带领孩子能够有这个圣餐啊。家长也是神在家里面所设立的属灵的领袖啊，其实带着孩子能够一同来纪念主，经历主的同在，很美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要带领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几件事情啊。今天很多时候有很多教会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第一，要用神的话语做 institution。所以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分圣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读神的话语啊。当然一般是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啊，用神的话语、神的应许，让我们看到这个圣餐里面的应许跟神的同在。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个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一定要把神的话语宣告。第二，领受的人他需要按着神的话语来相信，来反省，来对付自己的罪。假如我们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来警醒预备，就像当年的哥林多教会，他们在那边好像一个醉酒，一个都在那边争夺，没有看到这个圣洁，而没有看重这是个圣礼来反省、来审查，看到这是基督荣耀的身体的应许。所以难怪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到你们当中病的也不少，甚至被主所惩治。所以从这个后面的经文更要我们看到，哦，这个圣餐不是只是一个单单普通的记号跟是一个纪念。假如只是单单一个纪念，为什么会有那么可怕的一个结果？表示说这是个非常荣耀圣洁的一个 event， 我们要带着虔诚敬畏的心审查自己，用信心来领受这个圣餐的应许跟恩典。第三，不是这个饼本身有什么能力，来自因着神的话语，因着我们信心的领受，然后圣灵所带下来的恩典跟能力。所以我们不要好像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一样，把这个圣餐或者圣礼或者洗礼把它看成一个好像这个物质本身就有 magic power， 好像这个圣水一洒下去啊，这个原意就浇灌了。这个物质本身，这个饼、这个杯、这个洗礼的水本身没有能力，乃是透过神话语的应许、圣灵的运行，还有我们信心的相信跟领受，那这个圣餐就带来到神的恩典、神的同在、神的祝福。第二，我们对这个圣餐的看法，从某个角度，圣餐其实是神的圣言，神的话语能够透过一个东西把它具体的表明，所以是一个 visible word， 让我们看得见的话，就好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道永恒的道却配上一个肉身，让我们看见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同样神的复活、神的受死、耶稣基督的钉死，这些的真理透过这个饼跟杯很具体的让我们可以看见，是一个 visible word。 所以我们领受这个看得见的话语， 的领受他话语的能力，领受他的恩典。第三，也透过这个圣餐，很具体的让我们去体会感受他的钉死，他的宝血，他赦罪的真实，让我们真的摸到基督的身体，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十字架透过这个圣餐活化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看得见摸得到他的爱，他的十字架。所以这个圣餐是个非常荣耀的聚会，不单只是我们很理性的去纪念想到他的钉死，乃是我们经历到他的同在，他的宝血，他复活生命的大能浇灌在我们里面。好，这是圣餐的重点。所以要我们将来在牧会的时候，或者在小组聚会里面，我们知道怎么去分圣餐，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的 movement， 我们都要 premeditated， 让我们真的是薄饼的时候，我们就抓着主的应许。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了，注谢了，就拨开。当你一讲拨开的时候，你就刚刚就把这个饼啪就拨开。每一个的 movement， 每一个的动作跟神的话语配合，饭后照样他拿起杯来，当你讲到杯的时候，你就把杯拿起来。所以让弟兄姊妹很真实的进入到这个耶稣最后的晚餐，这个圣餐里面。所以这些都要学习，都要去观察怎么去分一个圣餐，怎么去施洗，有一定的圣经的话语，有一定的程序。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圣餐，这个圣餐跟我们的成圣是有一定的帮助跟作用的。也没关系，但是最少那个动作，那个动作你要配合。
发酵也可以吗？
最好是不要，最好是不要，因为逾越节是用无酵饼嘛。其实无酵饼在圣伟一般都可以买到，犹太人的饼都可以买得到，甚至连他们逾越节用的葡萄酒都可以买得到。当然现在很多教会是用葡萄汁。其实有些教会他们是用一个杯的话，更要用葡萄酒。因为可以有一点消毒的作用，但是还是要靠信心的。我每次去这些教会聚会的时候，我都真的凭信心的喝下去。
还有你到了之后，他已经把饼都剥好了，酒都摆在桌上了，你就到前面去跪着，然后。
有些教会就是
说今天领圣餐，然后请弟兄姐妹到前面祷告。
所以还是要有圣言 ，institution by God's word， 要有神的话语跟应许。需要有时间让弟兄姊妹真的是省察自己，不是随意的就参与在这个圣餐里面，这个很荣耀的一个 event， 很荣耀的。
院长内部是不是这样报告？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圣餐就是圣餐 ，focus on Jesus，focus 在我们的罪、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需要，还是要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仰望他的十字架，你那些物质的需要啊，其他的代求不应该在那个 moment。
院长好像，
对，
院长好像
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可以正常？
这个是很 controversial， 很争论性的问题。那么一般的教会认为是需要安立过的传道人或者牧师，是圣品的人才可以。但现在在很多的小组教会的模式里面，这个小组长。或者小牧人或者区牧就可以主领这些圣礼，所以现在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一些的领受，我们也彼此尊重。所以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审查自己， 的确，我们面对这个十字架，面对耶稣的宝血，在这个圣餐里面，它原来的意义就是要认罪，让耶稣的宝血来遮盖你，来洁净你。然后我们凭着信心领受他复活生命的大能，再次来浇灌我们。所以的确领圣餐 the first step 就是要审查认罪。假如你没有一个认罪审查的心，你会拦阻这个恩典，这个圣餐的恩典跟祝福临到你，甚至等于说吃个自己的罪。
院长，圣经并没有说吃完圣餐的那剩下的，我们常常都是塞到我们嘴巴，是我们这些人在塞。我看看又看看，圣经也没有讲说到底要，因为丢了这桶也不对，因为他圣礼已经祝福也不敢丢，所以到最后就是平常信徒也不敢喝也不敢吃，说到最后都塞到我们嘴巴去，那我们也吃了很多了，那这样会不会有？我是说，院长，真的院长，你的一个神学角度来看，我们该怎么办呢？
好，李弟兄也有一个分享哈。
对，我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在带一些异民
分开。也说，这也是第二个争论性的问题啊。刚才吴师母问到说，谁可以分圣餐，谁可以领圣餐，这是很争论性的。有些教会就坚持说，要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这个理是什么？知道要按照他已经受洗了还可以来享受主的筵席。但有些教会呢，他们所看重是信而受洗，这个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了。既然他得救了，我们有什么理由拦阻他去享受这个主的筵席？因为他已经接待主，就是神的儿女了啊，他可以先上车后补票嘛，以后再受洗嘛，对不对？他已经有那个生命的实际了，然后我们为什么要拦阻他，甚至绊倒他？有些刚刚信主，你不给他领受这个圣餐，好像把他当成外人，他反而被绊倒。所以也有很多实际的考量啊，也有不同的传统啊，所以我们还是基本上不要为了这些 secondary issue 在教会里面去争论。我们尊重那个教会的传统，但假如你将来你自己建立教会牧养教会，你有你自己的领受啊。Yeah, 所以我刚才其实应该再讲一点，就是除了有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还需要有祷告。所以通常都会为这个圣餐祷告啊，祝谢，感谢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宝血，他的身体为我们擘开啊。所以在这个第一部分，话语跟祷告啊，应该是这个圣餐礼的一个部分啊。Yes, 有些教会他们就很坚持说，假如你没有预备好，没有对付好罪，就不能够领圣餐。但是是神的原则是，我们要在软弱的时候，我们更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跟赦免。只要我们有个愿意的心，虽然你还没有办法脱离那个罪，但是你愿意看到是罪，你愿意去对付，往往是在这个圣礼圣餐里面呢，会得到胜过罪的恩典跟能力啊。所以不是说你已经完全了啊，才能够领这个圣餐啊，就好像我们不是已经完全了才得救，我们是因信称义啊。
但有的教会，你不在他的教会受洗的，他不给你领圣餐
啊。也有这样的教会，有，对，
我都亲身经验，
对啊，所以也从神家跟神国的角度，应该无论你在哪个教会里面受洗，都是神的儿女，都有份主的筵席啊。但有些教会他们觉得啊，为比较极端的说，只有我们教会是真教会，只有我们教会是真耶稣教会啊，别的教会就是有点问题的，所以就会拒绝别的教会的信徒参与他们的圣餐。
我刚刚听到你说， 刚刚问题你还没有回答我。
好，那我
了，
对不起。
那个摔到哪里去？
啊，对对对。
站在您的神学立场，我们该怎么处理？因为其实每次撕也是有点怕，只有。
所以我想最好的方法就是，第一，不要把它丢到垃圾桶去。啊，因为这个是一个祝福过的饼。
啊，所以就塞到嘴巴吗？
第二呢，最好呢，就让一些弟兄姊妹啊，不一定是要同工，不一定要分饼分杯的同工来吃，因为吃太多了嘛，就可以让弟兄姊妹啊可以出来啊一同分领这些啊饼跟啊杯，对，也可以啊，可以，好，可带回家，或者说弟兄姊妹多点来分领这个饼跟，
上没有提这个事情，
对。
我知道我们在当地的一个神学院，他们的圣餐呢、啊、就是整条的面包，很多人去早上来了就是学生嘛，他没吃早饭嘛，过去掰一半掰一块，然后过来又掰一块，就随便你随心所欲，你要吃多少块你就随便、
yeah. 因为的确在爱宴的精神里面，本来当初就是一个 love feast、啊、在这个圣餐里面就是一同享受啊，这些食物啊，然后这个杯也不是只喝一杯，也可以喝两杯的嘛，对不对？你吃饭不能只说啊，就像我们圣餐就喝一小口，所以可以 repeatedly 啊，所以有剩的可以让弟兄姊妹继续把它来享用啊，领受。
我想说站在神学的立场比较那个，
对，所以我刚才说吧，最好的做法就是第一不要丢到垃圾桶，第二让同工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用，啊，就把它吃掉或者带回家。
其实可以依照那个五饼二鱼那个例子。
Yeah.
耶稣祝谢了完之后，他说剩下的把它收起来。
Yeah, yeah. 对。对。
真的不是主的身体啊，五饼二鱼不是。
啊，我想原则是一样的，就是不要糟蹋，不要丢掉哈 啊，这个是一个蒙福的饼跟杯。好，那我们现在来一同思想。啊，我们在生命当中如何经历这个成圣，老我罪性的越来越减少，这个新生命的能力越来越彰显。可以看一下今天的讲义，我用一个图来表达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好，请读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第二节，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把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分成三个层面，灵的层面、魂的层面跟体的层面。对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这三方面的层面都是完全被罪的权势、罪的律所捆绑，被罪性所污染。但对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有一个新的律，就是第八章第二节所应许的一个是生命圣灵的律，有一个新生命的权势能力，圣灵的能力进到他的生命的里面。而这个权势跟能力呢，一直往其他部分来扩散，好让这些被罪权势所控制的魂体，甚至我们灵命的一些拦阻，灵里的一些拦阻会越来越减少。那么什么叫成圣？成圣就是把我们这个 polluted self polluted whole self 被罪所污染的这三方面的层面越来越经历这个新生命的大能跟掌管，在灵的层面 魂的层面、体的层面都能够经历到更新。那首先我们看这个灵方面，在灵的方面，特别是指到我们跟神的经历、对神的认识、领受神的启示、对神的爱慕这一方面。那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圣灵的更新、神话语的更新，在我们的灵情、灵觉、灵知这三方面被更新。我们先看路加福音第十章 Chapter 10，第十章27节。好，找到我们来读。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让我们这个灵里的爱、灵里的感情，就是 Jonathan Edwards 所说的 religious affection， 我们对主的那个爱、那个感情越来越被 develop 到一个地步，越来越被发展到一个地步，好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真的是爱慕神。这个灵情感情的情要被发展，要越来越扩充。占据我们整个灵的生命，我们灵里面真的是满有对主的爱、对主的渴慕，爱到个地步我们真的是羡慕不住的祷告，不住的安静在主的面前来仰望他、注视他、等候他。所以感谢神，少师母在我们当中，神使用他的侍女在这方面有许多宝贵的经历，真的是在内在的生活跟追求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灵情方面这个 spiritual affection 被眺望、被扩充、被更新、被发展。其实关乎这个爱方面、 affection 方面的，我们的灵命不单是需要灵情被扩充，也需要让我们的灵觉被扩充、被发展。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五章，灵觉 spiritual senses， 希伯来书第五章14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14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的。这个心窍在原文是 senses， 所以 King James Version 翻得很好，是 senses。 我们的灵觉需要被 exercise， 被操练到通达，能够敏锐。那么神的仆人俄里根教父他就说明什么是我们的 spiritual senses？ 他说我们的 spiritual senses 就跟我们的肉体的感官、五官是一样的。我们肉体有属灵，有肉体的什么眼睛，同样我们有 spiritual eye， 有 spiritual sight。 求神开我们灵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真的敞着脸可以看到主的荣光。说俄里根教父勉励我们说，不单单是彼得、雅各、约翰才能够与主登山，经历到主耶稣登山变相的荣耀。他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的灵眼被操练、被打开的话，你能够在灵里面经历到主同在的荣耀，能够敞着脸得以看到主的荣光，荣上加荣，仿佛从主的灵所变成。我们的灵觉的灵眼要被开，不单我们的灵眼要被打开，还有另外一个 spiritual sense 是什么？灵耳要打开，是真的有灵耳的，你能够听到主微小的声音，羊能够听到牧人的声音。不单是神能够借着圣经让我们听到他的话， 很多时候圣灵让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圣灵都把圣经的一句话想在你的心里面，让你的灵耳听得清清楚楚。神就用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灵耳要被打开。那么还有你的嗅觉，你会经历到主同在的香膏香味。有的弟兄姊妹真的是蒙恩，真的被圣灵那个恩膏主的同在浓到个地步，他会闻到玫瑰花的香味的。有一些师母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家里根本没有种玫瑰花，但是半夜他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哇，都闻到很馨香的味道。其实基督爱的浇灌那个香膏，基督同在那个香膏浇灌你能够闻到的。所以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灵觉被操练，能够很真实的感觉到神的同在，甚至我们的 spiritual feeling 我们可以真的摸到主，那个主同在那个真实跟恩膏真实到一个地步，你可以摸到他的那个 spiritual feeling spiritual touch 是那么真实的。神同在那个真实浓到的地步，你摸到他的啊，那这些都是在灵里面摸到。所以同样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也是一个所谓的 spiritual eating， 在灵里面吃喝基督的身体跟喝他的宝血，你真的在灵里面经历他符合生命大能的浇灌跟充满。但是否得着是在乎你的灵觉有没有被开展，有没有被打开。第三，所谓灵命的更新包括第三方面，就是他的灵知，灵知他的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好，那我们看路加福音24章，有些人他的灵知没有被打开，常常学习终究不能体会不能明白，鸡同鸭讲鸡跟鸭讲话没有办法通，讲不通他就是听不懂。你说哇，等候主那个喜乐那个甘甜那个永美他都等来等去等不到啊。路加福音24章45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我们今天灵命的长进跟更新，需要耶稣基督开我们的灵觉，就是心窍。原文就是 news 这个字 news， 所以指到我们的 spiritual intellect， 我们属灵的这种的理解能力、吸收能力、领悟能力、明白能力。有人一读经，哇，他都好多亮光。其实他的心窍灵觉被开了。有些人读来读去都是读到一些故事，你要叫他分享神的话，他都跟你讲故事，讲历史背景，讲考古学，讲新月概论。哇，我参加这些的查经班我累到不得了啊！他就是跟你讲这些的历史的东西背景的东西，那没有话语，没有亮光，心窍没有被打开，灵觉没有被打开，灵知没有被打开。我们再翻到彼得后书1章8节，这个灵知是很真实的东西来的。彼得后书1章8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8节。OK， 我可能写错了。彼得，好，我们看提摩太前书1章8节。1章19节，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现在提到这个良心 也是关乎到我们的灵知的一部分，这个 conscience。 所以我们的灵命是否能够更新，能够领受到神的话语，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的良心，有个无愧的良心。然后假如我们有无愧的良心，我们的灵知就能够领受神的话语，神的话就会在我们里面是明亮的，是透亮的。所以我们要追求灵命长进，基本上是在这四方面，我们的灵情、灵觉、灵知跟良心，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否则我们在真道上都如同破坏的船一般，没有办法领受神的真道。那第二个层面是我们魂的层面，魂的层面也需要被更新而被变化，包括我们的思想、情感跟意志。我们昼夜所思想的是否是神的话、神的国、神的同在？我们的情感是什么？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活在他们魂的天然的感情里面，追求这些艺术啊、音乐啊、文学啊、这些美学啊、这些摄影的艺术啊，那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这个是我们天然魂的感情。让我们这个魂能够真的是进入到基督同在的那个荣美，真的是能够爱慕神的话语，爱慕神的同在，能够以神为乐。我们的意志让我们真的是立志要讨主的喜悦，我们立志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立志要做主的门徒，立志要得着神的话语。也就是我们在新生命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更新而变化的一个具体的内容。还是说我们在我们旧有的生命里面，我们还是保持我们原来的美国梦啊，我来了美国那么辛苦，我就是要来美国发大财的啊，要来成就得着我的美国梦的。还是有很多的旧有的世界的价值观在你的魂里面，你的思想里面还是充满了世界的这些追求，在你的魂的感觉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自卑、很多的仇恨、很多的嫉妒、很多的受伤。那这些都是在我们原来的旧有生命的魂的层面里面需要去对付的。所以刚才姐妹讲到说要内在医治啊，这些过去的伤痛、过去的伤害，我们需要圣灵的更新跟医治，好让这些能够出去、出去、出去。第三个层面，体的层面，我们的言语跟行为，这个行为是特别会绊倒人的，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很多的言语的习惯。真的是会绊倒人，而这个层面也是最难改的啊。有些生活习惯甚至可能你觉得是中性的，北方人的生活习惯跟南方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香港人跟台湾人的生活习惯很多的做法不一样，连夫妻挤那个牙膏的方法也不一样，有些是前面挤，也是后面挤啊。那这些的习惯很多时候是中性的，但是你需要为了对方的缘故而调整而改变。那这个改变是很难的，因为是一个习惯，你不注意的话又犯了，又回到原来的想法做法。但这些东西假如我们灵里面有神的恩膏，我们魂里面被更新的改变，那你的身体 的言语行为就比较容易改。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生命身体的恶行恶习绝对要出去的。但是怎么出去呢？需要你的整个的灵命被更新，你的整个魂觉被更新，然后你的身体才会更新。否则的话，你还是很多的恶行跟恶习。那解释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一个整个人的灵命更新。那么过去有些的神的仆人他们用另外一个 model， 不是用这样一个 model， 我们也了解一下，是用一个灵魂体，也是用一个灵魂体，会把体放在中间好了。那么所谓的三元人，它存在是透过三个元素所组成的。他们强调所谓灵的元素、体的元素跟魂的元素，就是说这个人他的里面，他的整个人是有三个独立的 entity， 独立的存在体，独立的 being。不是三个独立的功用。刚才我们画这个图，不是代表说它有三个独立的存在，乃是它有三个独立的层面跟功用跟彰显。但是它基本上是一个整体的人，灵魂体三方面都是可以变得美好的。但是有些人的看法说这个魂是不好的，一切的思想感情这些东西，这些艺术赎魂的这种音乐文学，这些赎魂的东西啊，是我们灵生命的一个绊脚石，所谓的魂的破碎，灵的出来，你这个魂要破碎啊。那么这个灵跟魂呢，他们呢都要争这个身体的控制权，好像这个身体就是灵跟魂的一个战场。你的灵要胜过从魂来出来，从魂出来的东西。所以有这样的三元思想的弟兄姊妹呢，他们活得很痛苦，常常要想这个是从魂出来的呢，还是从灵出来的，那我要胜过这个魂啊，不要让这个魂呢控制我的身体啊。所以里面就常我们的身体就成为一个战场，里面就是一个分裂跟一个的紧张，我们的身体成为魂跟灵的一个战场。那么我知道聚会所的弟兄姊妹比较讲这方面三元论，但是中国教会很多比较讲二体三用，有两个本体但是有三个共用，灵魂体三个共用，三个层面。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人的存在只有两部分，就像耶稣所说的，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就是只有两方面，身体跟灵魂。那假如我们花点时间去查考这个魂的字跟灵的字，我们就发现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个灵的字跟魂的字常常是用来代表我们里面那个看不见的部分啊。我们来看两处的圣经好了。第一处我们看 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Chapter 10, 第十章二十八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那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所用的灵魂这个字呢，在原文是 suk， suk， 这个字其实是指到魂、soul。杀身体不能杀魂的，不要怕他。所以你看到耶稣把人分成两个的组成部分，一个是看得见的身体，一个是看不见的，他用魂这个字来代表这个看不见的部分，用soul。但是有些的经文呢，也很明显让我们看到人分开两部分，身体跟看不见的部分，他却用那个灵 pneuma 这个字来代表这个看不见的部分。好，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啊，我们看这个第五章的第三节跟第五节，第三节，我身子虽不在你们哪里，心却在你们哪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好，再跳到第五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那你发现这里第三节提到身子跟心，其实心这个字原文是 pneuma， 是灵。所以保罗他自己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可以看见的身子不在他们当中，但是他里面那个看不见的部分，他用灵这个字来描写 pneuma。 要第五节讲到肉体跟灵魂，其实这个肉体跟灵魂，灵魂这个字原文是 pneuma， 用这个灵来代表他里面那个看不到的存在部分。所以要我们得到个结论，虽然圣经里面有用这个灵跟魂这个字，但是不是代表说我们里面有三个的 entity 灵魂体，不是，其实是两个的存在体，身体或是灵魂。然后我们中文是放的最好，把这个 soul 这个魂，这个 suk 跟灵 pneuma 这个字都凑在一起，就叫做灵魂，都不要争了哈，反正就是灵魂，那个看不见的部分就是灵魂。那么你叫它灵也可以，叫它魂也可以，因为圣经也是这样用啊，用灵来代表它整个内在看不见的那个内在的人，里面的人。所以很多的教会基本上是用这个二体三用的观念来认识我们这个人，就好像神当初用两方面的 elements 来创造人，第一用什么物质部分，用土，然后用灵气吹到它里面，就让它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而且在原文圣经是用 nefesh， 用是一个 living soul， 成为一个有灵的 魂，用这个魂字来预表它的一个真实的存在，就是魂，就是这个 living man。 好，
他院长那个亚当犯罪以后，他的人就说他的灵就死了，但是说死的魂在他生命里面。
好，所以究竟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这个人产生什么变化？假如他犯罪的时候他的灵魂就死了，那我们都不需要拯救人了，因为他反正灵魂都已经死了。我们要拯救人，因为他有一个宝贵的灵魂嘛，对不对？他灵魂没有死啊。但是呢，假如我们用这样一个 integrated picture 来看的话，他里面还是有灵，还是有魂，还是有体。但是很可惜呢，他这个灵魂呢，这个灵的功能 已经失去了，被罪污染了，被罪控制了，他灵里面没有能力可以跟神沟通，也没有办法领受神的启示，在灵里面也没有办法活出神那个灵生命的大能来影响他的魂，影响他的身体。所以当一个人重生得救，不是他里面好像突然间多了个灵魂，换了一个人， No, the same person， 你还是同样的灵魂，但是你灵魂苏醒了，看到吗？诗篇23篇有灵魂，只是不信主的人他的灵魂没有苏醒，没有正常的功能。当我们信主，神复活生命的大能，他的新生命的能力就在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给我们一个新的功能在里面，开始反攻。这个反攻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成圣，走成圣的道路，让我们越来越收服失地。那你能够收服多少，就在乎你成圣的功夫多少，你的征战多少，也在乎这个新生命的圣灵的律，它的掌管在我们的里面的范围有多少。所以它还是同样的一个灵魂，那个看不见的 invisible being, invisible part is still the same being。 它不是因为一信主就换了一个灵魂，或者多了一个灵魂，不是，还是一样，只是里面的功能开始恢复了，改变了他的灵的功能，他的灵觉会越来越好，他的灵情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爱主，他的灵知越来越有神的启示跟话语，然后他的魂越来越爱慕耶稣，而不是爱慕这些世上的物质、金钱、艺术、音乐。当然神也会用音乐，但是是因为爱主的缘故而弹那个音乐，而不是享受这个音乐的艺术。我们要从这里出来。我过去认识一个姐妹，她没有信主之前好会画画，画得很好，花好多时间去画画，很享受这个画画的艺术。但是当了信了主之后呢，她对这些东西就开始没有兴趣了，越来越爱慕主，就是愿意安静的等候主，后来去了西安堂聚会。但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画画的艺术把它圣化，因着你爱主的缘故来画画，可以画这个诗篇23篇，把这个牧人跟羊可以画出来，可以把小羊安息在青草地上这个画画出来，可以把耶稣的十字架可以画出来，也可以被神用，但是需要 sanctify， 把它圣化，圣化我们的思想感情，包括我们在地上一切的物质跟享受，要圣化。那sanctify 把它圣化，不是 sanctify 把它圣化。所以我们说 sanctification 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一个圣化的过程，一个 sanctification， 还是你原来的我，但是却里面加添了耶稣复活生命的大能，有一个新的新新的灵的功能在里面开始在发动。所以不是我得救了就好像有个灵跑进来了，一个新的灵，对，我们有一个灵跑进来是圣灵，但是你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你还是同样的灵魂，不是换了，只要换了就是不是 the same person，对不对？还是同样一个人，同样的灵魂，但是那个灵魂的功能不一样，功能不一样。所以什么叫重生？重生不是指到我们好像得这个新的灵，好像我原来没有这个灵魂，好像新的灵跑进来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以为重生是有个新的灵得了个新的灵跑进来，没有，还是同样的一个灵魂在里面， 但是那个 nature 性质不一样的啊，塑形了，对，塑形。那我们也特别注意，我们这个灵魂体三方面的层面跟功能呢，彼此是有 interaction 的。用另外一个图来看的话，最里面是我们的灵，然后是魂跟体。最理想的成圣的过程是，我们的灵被苏醒，里面充满了灵爱、灵情、灵知、灵觉、良心的能力，来影响我们的魂，影响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能够爱神所爱、恨神所恨，这是最美的。然后我们的魂的更新改变，就影响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言语行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刚刚相反的，是我们肉体的需要控制我们的思想跟感情，眼部的情欲控制我们的思想啊，肉体饮食的需要控制我们的思想，整天就是想赚钱啊，想这个买大房子啊、漂亮的车子啊，就控制我们的魂。然后我们的魂被控制的话，撒旦就可以因着这个魂而影响我们的灵命。你昼夜所想的不是神的话，就是世界。所以现在很可怜的光景是，这个 process 是倒过来的，是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他讲一句话你就受伤了，就影响你的魂，就影响你的灵命，就垮下去了。世界的东西影响到你的身体啊，你就要得着世人所要得的东西，世人所要的享受，然后就影响你的魂，你的心思意念感情，然后就影响你的灵命。现在我们要反攻，从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们里面的灵命的能力刚强起来，能够照着神的真理、神的话、神的心意来更新而变化我们的魂、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然后再影响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庭、言语、行为、习惯，是这样一个从里面出来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可以祷告说，是降临不幸的亲人，就是对他灵说话，但是起来就快一点了。
耶，我们可以这样来祷告的，啊，使他的灵魂苏醒，使他的灵魂苏醒。所以灵魂体这三个层面是互相有 interaction 的啊，然后我们整个人的存在就是在这三个层面里面是一个整合体，不是把我们这个人切成三块，灵的存在、魂的存在、体的存在，然后我的魂呢都跟我的灵呢在肉体的战场上来彼此斗来斗去啊，很痛苦。所以有人他们在台湾做了一些统计，发现在台湾的精神病院里面居然基督徒不少，然后在这些的精神病患的基督徒的当中呢，居然有一大半是会所的背景啊，那会不会跟他们这个神学的教导有关系呢？因为真的是会让你内心的冲突跟挣扎做成精神的分裂，因为把人分裂成三部分，你就很害怕，常常想这个是从我里面的魂出来的呢，还是从灵里出来的呢？你就没有平安啊，很痛苦。对啊，对，就是这样啊。Yeah， 他们是讲三部分的存在啊，他们是讲 three entity。但我们也尊重他们很多别的领受，我们也不要太过好像把这个事情成为一个 contention point。 好，
西安堂也是这样，
我不知道西安堂啊。但是中国教会很多其实受到聚会所的影响，因为实在呢，利多生弟兄真的神用他，他很年轻就写了《属灵人》这本书，在《属灵人》这本书里面，他就把人三分，但是有人也说，因为实在他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写这本书，很多的属灵的体验各方面不是很成熟的时候，但是他这样的一个三分呢，也带来很多的亮光，但是我们可以把他这个三分呢，应用到不是分成三段，是 分成三个功能就很美了，所谓的二体三用，有三个功用，但是 two entity 就是灵魂身体，而不是把人分成三个存在部分 three entity， 魂的部分，灵的部分，那个体的部分。那究竟将来我们复活是灵又复活，然后魂又复活，还有体又复活，三样东西啊。也是有价值啊，你把它放看成功能就好了嘛，你把它看成这样来看，从这个地方这些的东西要出去，然后这条线越来越过来，这些东西就越来越出去，把它挤出去了啊。这朋友魂是很重要的，魂的功能被圣化之后会让一个人有一个属灵的意志，属灵的爱，属灵的感情，而不是好像基督徒越熟灵了，他的魂的功能就越来越好像默默无声，很木讷，很不敢讲话，然后也不够言笑，也没有感情，唱歌也不拍手，也唱诗歌也不流泪，完全魂都没有了嘛。 No， 完全失去那个信仰的活泼跟真实了。所以这个魂的东西还是要有的，这个心可以说是在灵魂里面的一个部分来的，是我们里面存在一个 里面的人，这个灵魂里面的一个真实的一个部分，就像我们里面的良心一样，有良心的功能，有心的功能。所以圣经里面的确讲到这 四方面的功能，尽心尽性尽意啊，尽力，是有这不同的功能部分的。就好像我们这个身体有不同的 organ 在里面，但是他们彼此是连结的，你不能说里面有一个肾的人，有一个肺的人，不能这样说，他是我们这个人的其中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呢，有良心的部分，有心的部分啊，有灵觉的部分，不同的部分在里面。神要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只是说你自由意志的决定的内容要顺服神的旨意。假如基督徒没有自由意志，他就没有意志了，也就变成一个机械人了，没有用。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我们要接待他，也是一个自由意志的使用。但是你能够接待他，你能够顺服神来做这个自由意志的决定，是因着圣灵在后面的感动跟光照，被
圣灵的感动
跟光照能做决定啊。但是你这个决定假如离开了圣灵，离开了真理，一定是错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放弃我们这个魂里面的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是非常宝贵的，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完全绝对自我的自由意志，乃是有圣灵的感动被恩膏过的自由意志，那你就会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对了，所以还是离不开圣灵圣道祷告，才能够真正的你的魂，你的意志，你的感情被圣化。
所以顺着圣灵的引导。
对了，好，我们时间就差不多，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好，好。很多事情神是给我们这个魂的智慧，我们安的智慧，你不能说早上要喝果汁还是喝水还要问神，那神说 you stupid， 这是 trivial thing， 神给我们智慧自然去做，但是呢在神的国度里面一些重大的方向，那我们要好好祷告寻求神了。婚姻事业，你的 career 啊，你要不要换职业，你要不要接受一个侍奉，那这些是在神国度里面很明显的事情，我们要去寻求。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从这样一个圆圈来看，在神的国度里面，他的国度的事工跟职业跟你个人生活，你个人生活有些部分是关乎神国度的，神会掌管，神在带领，甚至神预定你走都走不了。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呼召，你跑都跑不掉啊！就像彼得 主耶稣就预言了，在提比利亚海边，上来人要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就讲到的寻道的事情。这个寻道的事情在彼得的生命当中已经预定了，但有很多是 trivial things， 神就让你完全自由了。啊，你今天中午要吃牛肉面还是吃馄饨面，你自己去决定嘛。啊，这是 trivial things。啊，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些事情了，神真的要你很敬畏、很小心的去寻求神的带领，否则你会吃苦头，到最后啊，还是像这个中了一样啊，越南还是要回来的，你跑不掉的。啊，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感谢。